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很高兴有机会来到福音会分享神的话。昨天是圣诞节，前天晚上是圣诞夜，然后今天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我想我们每个人人生中间都有一些事情，都有一些时间让我们划分分界线，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转泪点。今天我选的这一段经文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泪点，一个转折点。那这个经文中间所在的环境是旷野，是野地，所以我的题目叫做在旷野遇见神。我想在旷野一方面是实质的外面的环境，这个大卫的诗里面讲说，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他可想神。所以旷野常常是人生中间一个很不容易的经历。圣经里面有哪一些人在他的人生中间经历过旷野？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旷野时期，施洗约翰，还有谁？耶稣有没有？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保罗在旷野亚拉伯的旷野三年，以利亚在旷野，雅各、约瑟、大卫、摩西，许多人人生中间都有旷野。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中间有没有一段旷野的时间。那当然我们不需要举手，免得你在旷野，你的配偶不在旷野，他就觉得你到底在哪里。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旷野，但旷野可以成为人生中间的困难的时候。以色列人许多倒闭在旷野，在旷野里面迷失了路，浪子离家在外，好像是一个人生的旷野。幸亏他回来，但是也有许多人没有回来。旷野也可以成为人生的转折点，差别在哪里呢？如果你在旷野没有看到神，你在那边只在追寻世界，追寻自己，你就在旷野可能就迷路了，可能最后就倒闭旷野。但是如果你在旷野能够遇见神，你的人生就会得到改变，就可以再爬起来。我自己最近在开始预备明年三月底有一个弟兄读经营，过去8年都是姐妹读经营，那弟兄读经营明年要欢迎我们中间的弟兄来参加，明年3月25到27号。我就在思想大卫，因为弟兄读经营要查大卫这一个人，他的人生有很多的层面，他也常常在旷野被人追杀到旷野，但是呢他一直都很不顺利，人生中间有许多的旷野，许多的苦难，他自己也有许多的跌倒，也好像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但是他所带领的以色列国成为全以色列历史上面最光辉灿烂的一段时间，因为神在中间做了奇妙的工作。那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看摩西在旷野遇见神这件事情，也帮助我们来思想在你我人生中间，也许现在是旷野，也许过去有旷野，也许将来也会碰到旷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圣经中间所描述的摩西的这一件事情，摩西这一个经历给我们一个提醒，在旷野中间遇见神。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把圣经中间许多的人物活化在我们面前，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人生的遭遇，但是我们更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在圣经里面看到你，也在我们的生活中间看到你，我们就不看环境，甚至不看自己，专心仰望你，以至于你就能够在旷野使我们得着恩典，使我们成为 你的仆人在这世界上为见证你，传扬你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自己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在这一段圣经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是摩西。摩西是圣经里面我们最熟悉的人之一。摩西一辈子活了几岁？120岁。前40年他在哪里？埃及，在埃及的王宫里面。然后有40年他在哪里？米甸的旷野里面。在埃及王宫里面好像王子一样啊，受尽最好的，全世界可能当时最高的文化或者军事各样的训练。然后呢，他因为想要救以色列人，想要救希伯来人，他自己的同胞，然后就犯了杀人罪，就逃到旷野，在旷野40年。摩西在旷野漂泊，在那边流浪，在那边建立家室。这一段圣经开始讲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我想大家知道啊，摩西这个时候几岁？大约80岁。80岁年龄应该不小了。我想我们在座少数几位可能有摩西当时的年龄，大多数人都比摩西这个时候年纪小。摩西养的不是自己的羊，他还有长辈叶特罗，他养的是别人的羊，还在做打工的。啊，我们在这个中国人到美国来，混了很多年，还在辛苦的打工，所有的东西都不是自己的。这大概有一点摩西的情形。摩西在异乡流浪，埃及40年的文化，米甸40年旷野的文化，给他有许多的影响。如果照摩西在诗篇90篇里面所描述的，摩西在诗篇90篇第10节说，人的一生是几岁？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所以摩西80岁的时候大概想说自己的人生可能没有什么前途了，人生已经比70岁多活了10年，80岁大概要到人生的结束了。然后摩西在这个活到80岁，牧养的还是他岳父的羊群，不是他的，一事无成，两手空空。而诗篇90篇第10节后面说，强壮可以到80岁，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想这是摩西80岁的时候他人生的写照，他的心情。他是一个心灰意冷的人。这是这一段经文开始的时候，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的羊群，牧养了40年。啊，我想他可能有职业倦怠症，他可能经历到不晓得是中年危机还是老年危机，身体的状况渐渐的，然后他觉得他所经夸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流浪的人，漂泊的人，一事无成的人，心灰意冷的人。但是他往神在这边开始让他遇见神。有一天他往带领羊群到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然后呢，这是在旷野野地，但是到了神的山。后来使者叫他把这个鞋子脱下，因为他所站的地是圣地。所以怎么样从旷野变成圣地，变成神所在的地方，这是一个很，这段经文中间很美丽的一个对比。你我人生中间所经历到的旷野，有神在就是圣地，没有神在就是旷野，就是废墟之地。神让他，神找他，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这是这段经文里面一个最大的意象，最美丽的图画。在旷野你可以看到许多的荆棘，荆棘当然照原来的字是一种小的灌木丛，有很多的刺，所以呢旷野到处都是荆棘，荆棘并不构成异象。旷野当时很热，或者很多地方会烧火，会起火。我记得 我住在加州的时候，每一年到了某一个季节山上就起火了，那些豪宅就常常就得被搬出来。我们很要好的一个朋友，火烧快烧到他家了，赶快他就把拍子什么就搬出来。旷野常常有荆棘，旷野常常有火，不足为奇。为什么荆棘被火烧着变成一个异象呢？因为火烧过荆棘之后就变成烧焦的一些东西，就什么都没有存在了。但是摩西所看到的这个荆棘被火燃烧却仍然没有烧毁，好像神在这边就用一个图画来描述神要给摩西看的这个意象。荆棘被火常常烧毁，这个是不足为奇的现象。荆棘好像代表摩西的人生，也可以代表你我的人生，好像代表整个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状况。我想如果照圣经的描述啊，当然这是我有一点的用想象力想的，神在创造的时候所创造的植物都是结果子的，不是长刺的。到人犯罪以后，地受到咒诅，地才会生出荆棘蒺藜。原来该结果子的不结果子，就长出许多的刺，彼此伤害。生命要有一个出口，应该要结果子的地方，但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被扭曲了，我们就长出许多的刺，彼此刺来刺去，不能供应人喜乐，常常带来许多的伤害跟痛苦。这个荆棘好像摩西的人生，荆棘好像以色列人、希伯来人的遭遇，好像你我的人生。火好像代表环境带来的艰难的考验，环境中间许多艰难的考验。神用这个意象让摩西看见许多的人生被火在那边煎熬，在那边考验，在那边试炼，最后只剩下灰烬。但是摩西所看到的这个荆棘被火燃烧了却没有烧毁，这是神特别的恩典，让你我的人生在许多的苦难中间因着神的恩典没有烧毁。所以一个流浪漂泊的人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在旷野中间神对他说话，神对他说话，神用一个异象向他显明。这个代表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们所信仰的神是一位启示的神，是一位向人说话的神，这是我们信心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基督徒跟没有相信主的人有一些最基本的不一样。首先我们相信有神，有一些人相信有神但是不相信神会说话，基督徒我们相信神说话，相信神愿意人去认识他。因为神如果是永恒的，人是短暂的；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有限的人不可能认识神，除非神要向人启示。这边一个流浪漂泊在人生低谷的摩西，神向他启示，给他看一幅图画，成为他人生中间的一个意象，他的一生跟着意象而走。我想我们在教会中间服侍，我们在基督徒中间，我们成长生活，我们一起来服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求神帮助我们看见他对我们自己人生有什么 看法，有什么盼望，我们遵照神的旨意而行。他对我们这个教会有什么旨意，有什么盼望，这是我们的意向。看见这样的意向，我们一生就有一个方向，就可以向前奔跑。摩西看到了这个意象，摩西就自己说，我要去过去看这个大意象，这个荆棘为什么没有烧坏呢？然后神看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他。摩西心里好奇，因为他在旷野，在野地里面牧羊这么多年40年的时间，看见过许多的荆棘，到处都是荆棘，看见过许多烧火，火在那边燃烧，烧过去之后就一片灰烬，但是这个荆棘没有烧坏，他心里好奇。所以神在荆棘里面呼叫他说，摩西摩西，圣经里面神常常呼唤人，而且加强口气的呼唤人，对亚伯拉罕要呼召亚伯拉罕去献以撒的时候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呼召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撒母耳，都是重复的两次，在这边也呼召摩西两次，摩西回答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圣经上说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一个流浪漂泊的人看到了这个异象，知道是神在对他讲话，神在呼召他，他把自己的脸蒙起来，不敢看神。他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惧怕的人，然而神要他认识神是谁，所以神呼召他以后呢，神说你不要进前来，你要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在之地是圣地。是神把这个意象摆在那边，要摩西观看，激起摩西的好奇心。摩西虽然惧怕，把脸蒙起来，但神主动的呼唤他，然后神要求他一件事情，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这个地方是旷野，为什么成为圣地呢？因为神在这边。神让摩西知道，他不单是寻找人、向人说话、对人启示的神。神要摩西知道，你来到神面前，这位神是圣洁的神，这位圣洁的神是公义的，是完全的，是圣洁的。圣洁的意思是跟所有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创造者跟被造者是不一样的。我们信主的人归神为圣，就要在这个世界上面画一个分别的界限。圣洁不单是分别，而且是洁净的意思。在整个圣经里面描述神最重要的品格是神的圣洁。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当天使在那边赞美神的时候，不是说神的慈爱非常的伟大，神的公义非常的崇高，天使在那边赞美神的时候说，圣哉圣哉圣哉。神要摩西知道，他是向人启示、对人说话、寻找人的神，但是人到神面前要认识他是圣洁的神。所以在这几节经文中间，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个流浪漂泊的人，摩西是一个好奇但到神面前惧怕的人。我们看到神是一位启示寻找人的神，神是一位圣洁荣耀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就会影响我们成为怎么样子的人。神对摩西讲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前面我提到说，神是永恒的，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是短暂的，人不可能认识神，除非神向人启示他是谁。这边神是圣洁的，是荣耀的，人没有办法在神圣洁的光面前站立，但是当神向人彰显的时候，神对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在 这几节经文中间，后来耶稣也引用说，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圣洁是神重要的品格，但是神的圣洁不是让人拒之千里，让人不敢到神面前。神是呼召人，神主动亲近人，显出神真正的爱。我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我们小的时候呢，自己还不是基督徒，我到高中才成为基督徒。我发现大家对基督徒都有一种很固定的看法，就是基督徒有点怪怪的，不是圣人就是怪人，平常都是非常的严肃的面孔，不苟言笑，在同学中间从来非常的神圣，从来不笑。有一天开始笑，同学就开始很紧张很害怕，彼此在那边说，为什么他今天开始笑呢？后来答案就是，一定是有布道会要来了，所以他要开始笑来跟我们建立关系，跟我们邀请我们去布道会。神是圣洁的神，我们人不完全，我们假装不来，但神的圣洁是其实是充满了慈爱。所以神在下面跟摩西所讲的话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神不单是圣洁的神，神更是慈爱怜悯的神。神呼召摩西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苦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叫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所以这边圣洁的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说，你所属于的希伯来人，你当初在那边想要救希伯来人脱离埃及人的手，我知道，但是你不知道我的心也是那样子的痛苦，也是那样子的关心。神听见，神知道神百姓所受的困苦。我想这对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在难处中间，你是为主而受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耶稣在呼召保罗的时候，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没有真的逼迫过耶稣，但是逼迫属耶稣的儿女，耶稣的信徒，就是逼迫耶稣。神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苦，神是知道的。神让摩西知道，他不单是启示的神，他不单是圣洁的神，他更是怜悯的神。他下来，他听百姓所受的痛苦的哀声。百姓受苦，以色列人在埃及有多少年？400年。以色列人跟神发出哀声，求神拯救，许多年，好像神没有垂听，其实神在准备等候他可以使用的仆人摩西。以色列全家进埃及的时候有多少人？70个人。现在以色列人有多少人呢？过了400年。民数记里面计算男丁20岁以上大约有60万人，所以总人数可能200多万人。400年沉默的神，200年做奴隶的以色列人，神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的百姓在埃及受的困苦我看见了，我知道他们痛苦，我下来要救他们。神要做这个事情，然后神说，我要打发你去见摩西，去见法老，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神是怜悯的神，呼召摩西，他听见以色列人的痛苦，他要施行拯救，但是他差遣他的使者，呼召他的使者摩西。摩西有没有很高兴说，40年前我就想做这个事了，终于等到你。摩西是不是这样讲？这40年 对摩西来说是人生一个很深的低谷，四十年在那边人生没有意义，就在养几只羊，就在那边可能等着生命的结束。所以摩西在这边他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摩西是一个自卑的人，他从前不是这样子的，从前他什么事情都觉得我很行，但是四十岁以后到八十岁这四十年，他看自己什么都不行，对自己灰心丧胆。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里面讲到摩西过去，他看到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就把埃及人打死了，埋在沙土里面。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摩西说，我是什么人？一个过去曾经非常有能力非常强壮的人，四十岁是他人生好像是最黄金年华的时候，但是到了八十岁是他人生最灰暗的低谷里面，神找到他。可能神对他说，过去因为你太强了，所以不愿意被我用，现在你知道你算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不能去，所以现在你是我可以用的人。所以这是两个对比。开始我们看到第一个对比是一个流浪漂泊的人跟向人启示的神是一个对比，第二段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把脸蒙起来非常害怕的人，起先是好奇后来是害怕的人，然后看到一位圣洁的神。在 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一个自卑的人面对一个呼召他怜悯的神。神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要先被神预备好，被神预备好，他承认他不行。所以有一本书描述摩西的一生，三个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他所学到的功课就是我能够。我想今天我们许多人做任何事情都说我能够。第二个四十年就是在这个时候摩西说我不能，神让他最后四十年学习到说我不能，神能够。这句话也是马里逊两百多年前要到中国去的时候，在纽约一个船长问他说，你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影响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呢？马里逊说，我不能，但是神能够。摩西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不能，但是神说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意象不是我能做什么事，而是神要做什么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看见神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让神使用。靠着我自己不能，靠着神就能够。有一个家庭里面，父亲有一天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把一个冷气机从楼下搬到楼上去。他有一个儿子很小，大概两岁三岁左右，就说要帮忙，但是冷气机很重，楼梯其实也不是很宽，所以他没有办法真的帮父亲什么忙，但是他很热心说他一定要帮忙。所以父亲说，好吧，我搬冷气机，那个电线的插头这一端你帮我搬上去。好，你搬插头，我搬冷气机，两个人就搬上去了。然后儿子就下来跟妈妈很高兴很骄傲地说，妈妈，我跟爸爸两个人把冷气搬到楼上去了。我想这是我们跟神同工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我常常觉得说神不需要这么麻烦做很多的事情，还要让人参与在中间，人常常只是会坏事。如果神自己做这样的事情，譬如说五饼二鱼的神迹，我在研究这个神迹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有两个建议。我想如果我在场，我要跟耶稣提。第一个建议就是说，众人都饿了，耶稣你是创造的主，你可以吩咐大家不要饿。 这样神迹就形成了，就没问题了，大家就不饿了。耶稣可以吩咐止住风和海，可以止住狂风大浪，叫人不要饿，不是问题，耶稣一定做得到的。第二个建议就是吃完了，到最后一个人多的也没有余，少的也没有缺，好像降马拿一样。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也把马拿来比喻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马拿就是很干净的神迹，也不需要打扫清洁清理卫生。那五饼二鱼之后呢，还要每一个门徒拿一个篮子去收零碎的，收了十二个剩渣。其实神要使用人，神耶稣做这样的事情，目的是为了门徒，每一个门徒都可以参与在神迹中间。所以一个当我们自卑看到神要做的事情，看到神的怜悯的时候，神就使用我们，即使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坏神的事情。在第十二节里面，神就继续跟摩西说，我要与你同在，这就是我去打发你的证据。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神不单是启示的神，不单是圣洁的神，不单是怜悯的神，这边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昨天是圣诞节，圣诞节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她的名必称为什么？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神与人同在的意思。永恒的神，全能的神，无限的神，渺小的人，有限的人，短暂的人，神要与我们同在。所以神让摩西看到说，他的圣洁，他的怜悯，他的慈爱，是为了要与人同在，要人带领人出去，出埃及，离开做奴仆的地方，到神所指定侍奉他的山上。在这边是何烈山，后来神又指示要带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因为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要赐给他的地方。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摩西他有一个困难，他不认识神，他说我不晓得告诉别人你是谁，我只说是我们祖宗的人神，他们如果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要摩西向人宣讲，但是摩西说我不认识你。神说我与你同在，这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但是摩西说我不知道你是谁。这常常是我们在旷野中间的情形，我们是流浪漂泊的人，我们是好奇惧怕的人，我们是自卑而且对神无知的人。但神在这边就继续向摩西宣告启示说，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他自己是谁。所以他就像对摩西十四节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这在圣经里面神自我启示最高的一个名字，他是耶和华，他是自有拥有的。对以色列人这样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你要对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神向人启示，神告诉我们他的名字是什么。圣经里面有许多神的名字，因为人是短暂的，是有限的，人没有办法认识神，神要启示人，神要人认识他，用的是什么呢？神选择了在人的文化里面，在人的历史里面，使用人的文字告诉我们他是谁，这就是圣经里面神的名字。每当我们 不认识神的时候，或者当我们需要属灵里面成长的时候，我们应该仔细的去认识去了解神的话，特别神的话语中间对神的名字有许多的描述，因为文字历史文化都是有限的，对于神有很多的描述都是用不同的神的名字来描述出来，这帮助我们的灵性成长，对神的认识成长，跟神的关系就能够成长。而且神的名字在圣经里面，我举两处的经文，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主导文里面讲到神的名字，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名是圣洁的，神的名是要人认识，要人尊崇，要人用来敬拜他的。而我们怎么样尊神的名为圣呢？用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尊神的名为圣。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第三节，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为神的名我行走在义路上面。所以神的名启示下来，是帮助有限的人去认识这位无限的神，而且帮助这些有限的人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所行走的道路是跟神的名有关，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神在这边对摩西启示说，他是自有永有的神，在圣经里面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名字，神是超越一切，是永恒存在，是所有事物的最基础，他是创造者，他是维护者，他是最终的审判者，他也是人犯罪以后的拯救者，他是自有拥有的。而这位自有拥有的神打发摩西到以色列人那边去，而且神是列祖的神，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跟人类的始祖、跟犹太人的始祖、跟以色列的祖先有许多亲密的关系。特别当神提到他们名字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立的约是要使万民得福，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是与人立约的神，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这是神的名字，是永恒的名字，是圣洁的名字，神尊重他的名字，借着他的名字启示我们，借着他的名字帮助我们走一生的道路。所以神用他的圣名来启示，来告诉摩西他是谁。摩西用他人生剩下的40年的光阴来回应神的启示。首先他要带以色列人离开，出埃及，脱离为奴之地，然后他要带以色列人经过旷野40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把建造了会幕，建造了以色列人这个敬拜神的许许多多 的条例规矩规范，所有的准备是要朝向迦南应许之地，进入应许之地。而在这个40年的过程中间，不只是要走什么路，重要的是要颁布神的律法，建造神的会幕，预备神的圣名。我想对摩西来说，他人生最大的一个使命是让一个做400年奴隶的民族成为神的儿女。我不晓得这个对你我的信仰人生有没有什么提醒，我们过去做谁的奴隶？做世界的奴隶，做罪的奴隶。我们信主以后，世界跟罪有没有在我们的人生中间继续想要捆绑我们、奴役我们？还是有的。所以摩西所做的这个事情，是神呼召他要做的事，把一个在做奴隶的民族变成神的儿女，神的属神的这个国度，这也是在你我人生中间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们基督徒成长过程中间所发生许多的软弱，也常常是我们还没有脱离这个世界的捆绑，还在做这个世界的奴隶，还活在最终成为罪的奴仆。这是神要摩西做的事情，一个400年的奴隶民族成为神的百姓。神让摩西知道自己是谁，他是一个流浪的人，他是一个自卑的人，是一个惧怕的人，是一个对神无知的人。但是神告诉他，神是谁？神是启示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怜悯的神，神是与人同在的神，神是自有永有的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在旷野中间像摩西一样，你的人生好像没有什么光明的前景，但是神遇见了摩西，让他看到荆棘被火焚烧，但是没有烧毁，因为神彰显了他的同在，神启示了他是谁，以至于我们人生虽然好像还是像荆棘，环境中间许多的苦难还是像火焰，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彰显神的名。今天不只是我们的人生，我想整个世界，整个人类中间也是一个荆棘遍地的时代，到处都是荆棘，到处都在那边彼此刺来刺去，彼此伤害，许多的声音在那边嘈杂，在那边喧嚷，但神的声音好像沉默，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神没有说话。10几年前当我开始全职服侍神的那之前，有一位我很要好的一位朋友，一位弟兄跟我说，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时代，因为这是一个在中国信仰转型的时代。过去主导中国的主流思想经过了50-60年的影响，已经渐渐失去了它在人心中的影响力。许多其他各样的思想，不管是西方资本主义这种物质至上的这种人生观，或者所谓后现代的思想，或者是中国传统的不管是各种宗教还是各种哲学的思想，都要抢进来，抢到中国的人心中间，补这个空位，来主管人的心，主管整个国家民族的思想。但是这个可能也是神的福音进到中国人心中的时刻。昨天晚上我在一个弟兄家中，我们有大概8-9个家庭在那边聚餐，然后大家有一些分享。有一位中国来的医生就说，哦，他最近几年跟过去的同学相聚的时候，就发现说差不多有一半他的同学都已经信主了。好像人心中间需要有一个信仰，需要有信仰的时候，当过去的信仰过去的空掉的时候，福音可以进到人的心中。而神没有在摩西40岁的时候用他，因为摩西的自我还是太强了，还没有被神所击倒。摩西到了80岁，当他完全彻底灰心的时候，神让他看到荆棘在火中焚烧，但是没有毁坏。神让他看见这样异象，更重要的，神向他宣告了，神是启示的神，神是圣洁的神，神是怜悯慈爱的神，神是与人同在的神，神是自有拥有的神。摩西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合在一起，改变了他的人生，改变了他民族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命运。在旷野遇见神，改变了摩西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旷野中间 也让我们对神有清楚的认识，也改变我们的人生。当我们被神所改变以后，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工具，来改变我们自己的人生，改变我们的家庭，甚至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一段经文中间，让我们从摩西与你相会的经文里面，看见你的心，你听见你儿女受苦的声音。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许也在许多的苦难中间，这些苦难不是白费，不是糟蹋的。当我们放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来施恩，来改变我们，成为更合你用的器皿。我们不知道这世界对苦难有任何的答案，但我们相信一切的苦难的答案都可以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里面得着真正神的能力、神的安慰、神的同在、神的祝福。当岁首年终这一年快要过去的时候，让我们反省我们是不是也在人生的旷野里面，让我们在这个旷野中间也能够遇见你，不但遇见你，更被你得着，不但得着你，也让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谢谢主，我们恭敬地把自己再一次献在恩主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